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上午曾经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的把我们在我们整个信仰上面呢，就是一个最基础的部分呢跟大家分享。我们讲到了就是神为我们所提供那一个基督从死里复活来成为万民可信这一个凭据。根据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确信，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真实的，神他自己的话语也是真实的，因此我们能够在唯独圣经的基础上透过圣经的启示来认识我们的这一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也能够知道神他创造的世界更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我们。然而人却落在了罪中我们根据了圣经的也就认识到罪不仅仅是人去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人该做的没有去做，这也是罪那这就让我们认识到，是的我们不应该去骄傲，不应该去贪心贪心骄傲都是罪。但同时呢，我们知道该有的赦免，该有的饶恕却醒不出来，不饶恕不赦免，这也是罪而知道罪的工价就在于死，死后且有审判那我们也知道透过神所颁布的律法，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而成义，因此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也谈了从耶稣基督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的看见，也谈到了圣父所预定的救赎，我们圣子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已经成就，而圣灵就把这一份救赎的工作应用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今天我们对神对圣经对耶稣基督所有一切的认识，其实都是这一位圣灵开工在我们里面所做成的但我们很多的时候被吸引去注意到外面那些被称说是圣灵大能的作为，但却忽略了真正圣灵大能的作为应当是在我们里面这一个生命被改变的作为那因此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能经历这样子一种生命的转变，这种生命的转变被称作是归正这归正，那在归正当中有两个最大的要素，我们上午曾经谈到了悔改悔改，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谈第二个要素，也就是信心信心。信心我们知道因信称义是我们整个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要明白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当然除了我们要晓得这个因不是一个因为的因，这是一个经由的管道，我们真正因信称义呢是在乃是神绝对而且是完全的恩典不过信心呢却是成为一个绝对必须的一个管道，但是问题呢要能够进一步的了解什么是经由信而被称义或者出于信而被称义，那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什么是信，然后呢再了解什么是义这时候因信称义才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真正实在的一种一个观念那我们也能够真正来经历这个实际。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我先丢一个问题给大家想一想，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徒的信心，这个信仰和信心有什么关系？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客观的实体，我们的信心是一个主观的一个坚信，是吧但这两者呢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先把这个呢先暂时留在大家的脑海里面。 我们在上午在整个在我们信仰的反思当中呢，我们谈到了改教的五大唯读，其中重复一下，就是唯读圣经，唯读恩典，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唯读信心，唯读基督，唯读荣耀神，这五大唯读。当然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是信心，我请大家花这个十秒二十秒钟的时间想一想，在我们信仰中你所认识的信心是一种怎么样的信心。信心是一种自信心吗？不是。信心是不是就是单纯的相信就好了？信心是不是一种非常虔诚的相信？信心是不是只要信就必得着的这一种心呢？那你们说都不是，那信心是什么呢？只要信就必得着，多少的时候我们就催逼着自己，逼着自己去相信，信信，那个逼出来的信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谈到的信心呢？那如果都不是，那信心到底是什么？好，要进一步解释这个问题，让我首先用一个非常至少让我自己初次读到的时候非常痛心的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读过，这是刊登在《生命季刊》第51期，有一位叫亚达姐妹她所写的，名字叫做《神啊，求你指教我明白你的旨意》，有没有人读过？读过这篇文章？好，那我把这个例子当中的一些事件呢，我很把它简单的摘录在这里，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亚达姐妹说，我的丈夫小明今年1月8日啊，应该大概是在可能2008或2009的那一段时间，被医生诊断是胃癌。1月28日，医生为小明做了部分胃切除手术。手术后4个星期，小明开始大剂量的化疗。4月27日，小明的肿瘤科主治医生找我谈话，告诉我小明的化疗失败，肿瘤细胞继续生长，不能被控制。医生说，根据小明的病情，他最多只有1个月的生存时间。5月20号，小明被转到临终关怀中心，医生放弃了治疗。从小明生病开始，亚娜姐妹写道，为我们祷告和进食祷告的人数之多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很多弟兄姐妹来自外教会、外地，甚至中国国内教会，绝大多数是我们不认识的。手术前，弟兄姐妹冒着大雪来到我们家里为小明祷告，手术中弟兄姐妹在手术室外为小明手术的顺利祷告，手术后弟兄姐妹为小明手术后的恢复和化疗的顺利祷告，化疗中更是竟有100位弟兄姐妹为小明一天3餐的进食祷告。教会的弟兄姐妹为小明自发地组成了不同的小组，负责小明不同的需求，有负责发送信息和带导信的，有负责组织进食祷告链的，有组织到病房探访的，有送饭的，有接送儿子的，有负责接待外地来看小明的，有弟兄轮班夜间看护小明，使我能有时间休息的。从小明生病开始，就有弟兄姐妹用经文来鼓励我们，例如马太福音这里，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有人引用马可福音9章，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有的人也用路加福音11章8节鼓励，但他因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有人引用雅各书1章，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等等，很熟悉吗？即使是医生放弃了治疗，把小明转到临终关怀中心，一些弟兄姐妹已相信神会医治小明，鼓励我们凭信心祷告，神必会医治。 有一位姐妹甚至告诉小明，要把病得医治后最想做的事放在意念中，并为此祷告，神必会按此成就。但小明离开了，疾病未被医治。在讨论小明的离世时，依然有人认为生病是罪的结果，认罪悔改是唯一的出路，人若有信心，疾病必得医治，小明未被医治，我们自己应该反省。亚娜姐妹接着说，还有一件事情是我至今仍不明白的，从小明生病开始，弟兄姐妹就为我们祷告，并转达祷告以后的感动。有的人祷告以后的感动有耶利米书29:11，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有的人祷告的感动是诗篇37篇，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有人祷告的感动是马可福音5章，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有的人祷告的感动是路加福音5章，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还有更多，你们熟悉不熟悉这类似的经历？很多人告诉我们，他们祷告以后有平安，说神给的感动是神会医治小明。还有人在祷告中看到异象，特别当小明病重以后，我发了求救的代祷信，更多的人从美国各地为小明进食祷告、流泪祷告、迫切祷告，也包括为小明在病房按手和抹油的祷告。每一天都有弟兄姐妹到病房为小明祷告，还有人打电话到病房与小明一起祷告，电话中帮助小明认罪悔改，重新做决志的宣告。此时更多祷告后的感动是神医治的应许。有姐妹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她为小明祷告后，神给她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0:19，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有几个人几乎是在同时得到感动，说神给小明的话语是诗篇91篇，特别是13-16，说你要踹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在临终关怀中心，因着姐妹的感动，小明的名字被改成撒母耳，也就是被神垂听的意思。亚拉姐妹说，我更是相信神会医治小明，不然为什么改名字呢？有人甚至祷告中看到异象，说小明病得医治后，于当年的11月感恩节将在美国做巡回见证。正因为弟兄姐妹如此的确定，亚娜姐妹说，我和儿子相信神一定会医治小明，以致小明突然离世，我和儿子异常震惊和不解，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痛苦可想而知。他的儿子说，我以后再不会相信神了，因为神是撒谎的。亚娜姐妹说，可是神从不撒谎。儿子就问我，那为什么那么多人祷告以后告诉我们爸爸会得医治，是他们撒谎吗？亚娜姐妹说，我无言以对。弟兄姐妹为我们付出的爱心和祷告，使我相信他们没有撒谎，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如此。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祷告以后告诉我们爸爸会得医治，是他们撒谎吗？ 我相信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故意要撒谎，可是事实的结果却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祷告后那种得医治的应许，那种看见他要到各地巡回感恩见证的意象，他们那种从感动中得到医治的经文，都不是真实的，是吗？记得我们今天上午曾经讲过我跟韩国这位姊妹所对话的，我告诉她说我要读两段经文给她，是不是？其实就这两段，我们一起来读读看好吗？也作为我们的一个警惕。我们生命记十三章，请或是做梦的起来叫你显个神迹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
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
尽心尽心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来，我们再读第二段的经文，请。
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主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凡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也。这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是的，是不是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你就能得到所要祷告的一切吗？可是今天我就有很多的传道人他们说过，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传福音告诉人，你要信耶稣，你信耶稣啊，你的身体就好起来了，你的病就得医治了，你要信耶稣啊，你现在的这个难处啊，神会，耶稣会帮你解决的，信耶稣。有没有听过这样子传福音？
好多、
啊、
好多好多。就过了一阵子就有人回来跟他们说，你信的耶稣是假的，你看你说耶稣一定医治我，我信到现在病还是没得医治，是吗？好多好多这样子的例子，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凭着我们的所谓的信心就为我们的神开了好多空头支票，然后最后让这一位神来为这空头支票负责。我几乎看到跟亚拿姐妹完全一模一样的例子，那的先生得了癌症，然后很多的基督徒为他祷告，24小时的祷告令，然后呢教导他如何去宣告，宣告他得医治。后来他辞了工作回到国内来，然后就继续拼命的追求，每天早上的宣告宣告，相信神一定医治。两个月之后，这位姊妹的先生也就过世了，跟亚麻的姐妹的例子几乎一模一样。最后她写下了一段她的反省，她说在那个时候经过弟兄姐妹的祷告，经过我自己在神面前那样恳切的祷告，我里面有那样一种坚强的信心，真是非常相信我的先生一定会得医治。可是那一种坚强的信，在我现在回想起来，那到底是真正的信心吗？他说正因为是坚强的信，我相信先生一定会好，结果反倒在我先生过去那最重要的那一段的时候，失去了与他一同在主的面前， 一同来面对人生中这最大的问题，死亡，以至于我们没有机会彼此说告别的话，我们没有机会在主的面前一起经历这人生中最重要也最可贵的一个阶段。真的，什么是信心？在那时候真正那么相信神一定会医治，说起来也很妙，人在那个时候他不丝毫不敢让自己有一丝一毫不相信的意念在里面，因为他生怕他有一丝一毫不相信的意念神就不会医治他所爱的，所以他只有一条路走，逼着自己信到底，到最后失去了与他自己先生最后在生命中该有一同来面对死亡的经历。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信仰吗？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可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这一个凭着信心求是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而不是你所想要的东西，我所想要的东西。我们把一节的经文播出来，然后逼着自己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这是我们的信仰吗？还是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信仰？但这绝不是圣经的教导，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人若有缺少智慧的，就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但如果说是啊，好，那这样子，我现在在读神学，系统神学、希腊文，好困难。我求神给我智慧，让我把希腊文好好的学好，让我把系统神学好好的学好，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那这个智慧神肯定要给我的吧，是吧？对不对？是不是？但是雅各书在后面告诉我们，这里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呢？前面说到这是一个经历试探之后带来的那一个信心啊，是经过试炼使我们成全完备，但是如果缺少智慧，凭着信心就一点不疑惑。但是什么智慧呢？雅各书第三章后面告诉我们，这里说的是一个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是一种生命的智慧。如果人真正愿意这样子在主的面前求，主焉有不给他的呢？但我们还会把这个经文用在很许许多多不同的事物上面，然后我们凭着经文去强迫我们的神要照着他的应许来按着我们不疑惑的信心给我们。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在不一知半解当中来做这些事情？好，所以求主能够怜悯我们。什么是信？希伯来书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什么样的实底，什么样的确据？保罗在雅典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当他看到他们敬拜的一座坛，上面写着未世之神，保罗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经文吧。我们难得能够在主的面前安安静静的来读一些经文，也求主透过这些经文呢来帮助我们对他有更深的认识和开启。来，我们从24节，请。
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转化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人流都在乎他，就 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在这个最后这一句话当中，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其实按照原来的意思，保罗在这里就提到，神借着他从死里复活，给万民呢提供展示，或展示提供了一个信啊，原来的意思就是这样啊，给万人提供展示了一个信。是论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学者有一位学者就特别提到这地方，神在我们的信仰中给我们提供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一件事情，来成为我们信的基础。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但是这个所盼望的事不是你所想望我所想望的事情，乃是按着神他自己万古以前所定的旨意，他接着他所应许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在他的应许上所有的盼望而信，正是那样一种盼望的实底。可是实底是什么呢？实底原来的意思呢，它在原文的意思是在一个东西的底下，然后呢站住。这意思很简单，一栋大楼在这里站在这儿，它底下在这个站住的底下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像是地基一样的东西。如果这个地基稍微歪一点点，请问这种大楼你敢住吗？而且你在一个歪了的地基上盖大楼，你盖得越高就越怎么样，越危险。这个实底这个字在当时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常常用来表达一种所谓的所有权状啊，你所拥有的东西，你拥有这栋房子，你怎么知人怎么知道，你怎么证明你拥有呢？我的所有权状拿出来给你看。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这个字在希伯来书事实上一章就用过。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方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本体跟这实底就是同一个字。所以信心它是一个非常在神所应许的基础上，对我们所盼望的事情非常有把握的一个信。这是信心在希伯来书里面有的描写啊，而却不是我们按着我们自己以为所想象的这一位神。哎呀，你看他这个人生病生到这样子多可怜，这么多弟兄姐妹为他迫切祷告，为他禁食祷告，24小时的祷告连神那么满有恩典慈爱的神，看到这些神一定会医治他。我们常常按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按着我们自己所希望的来把它当作这是神他的旨意。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正如同无神论的鼻祖费尔巴哈他说他的批判，他说我们特别是指基督徒的信仰，他说其实没有神，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所相信的神，高高在上的神，其实他不过是你心里所想望那个神的那种对神的一种感觉，把它投射到天上一样。你看到一种情况，哎呀，我们的神是这么有怜悯，他应该也会这么有怜悯。我们把一个完美的形象投射到天上，称之为神。这是费尔巴哈他对我们整个信仰当中的一个很重的批判。可是扪心自问，很多的时候我们真正是在敬拜侍奉这一位神呢，还是我们在敬拜侍奉一位我们所以为是那样的神的那样的神？我们用我们所以为最好的方式去敬拜这一位我以为是那样的神。所以真的这个差别就是在于 我们必须要真正的来认识这一位神，按着他话语的规模，不是按着我们里面的感情，我们的自己那一种堕落的理性所推演出来那个神的概念，必须要回到圣经当中。那到底什么是信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呢，整个学者给予它的定义，给予它的定义。信这个字呢，它的字根呢是按照 Strong 这个有名的字典，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哈，这个 Strong 的编号，它给每一个希腊文的原文字一个编号。信这个字是4102啊，这一套编号系统基本上在所有神学教育里面都采用这一套编号系统。像他说呢，4102的这一个字呢叫做 pistis， 你们如果有兴趣也顺便学两个希腊文字倒也挺好的啊，因为这字不难，就是 pis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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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这就是信这个字，信或者被翻成信心。但是呢它是从一个字根来的，3982呢就是它叫 pitho。那这个字呢因为比较少用，所以你们也不太需要去背啊。Strong 说它是一个字根字，它的意思呢就是 to convince， to convince 的意思就去说服的意思，去说服，去说服。那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一个 persuasion， persuasion 其实就是像 to convince 一样。另外一个学者他的字典对这个 pitho 的解释呢就是一个persuade 也是劝信，劝而信之，说而服之的劝信说服或劝信说服。那动词是劝信说服，它是怎么用的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在圣经当中的一个用法。那也就是在耶稣钉死十字架在坟墓里，看守的兵一醒来发现耶稣不见了啊，那所以他们就赶快进城去把所经历的事报告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马上聚集商议，拿许多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信说服他，保你们无事。这就是 pitho 那个信心这个字的字根的含义。然后从这个动作呢衍生成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呢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pistis， 我们再念一次 pistis， pistis 就是信心，它的字根是一个劝信说服，而 pistis 就是劝信说服的这一个动作的所表达的一个含义，也就是也是一个 persuasion， 也就是劝信说服啊。那什么是相信呢？啊，按照我们的平常的逻辑是，我相信神，那我的相信就被称作是信心。啊，但希腊文这个字的演变不是，它字的演变一开始是一个劝信说服，然后呢，这种劝信说服就叫做信，名词的信，它可以表达信心。我的意思说，它可以表达信心，但它也可以表达别的东西，我们马上会讲。但是我们就信心来说，从信心这个字再衍生出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相信。那这个动词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到 Strong 他这个4100，他说这个字是从4102，就是我们刚才这4102来的，对不对？好，他的意思呢就是 to have faith， 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旦有了这个信心之后呢，什么叫做相信？相信就是把这个信呢放在你所相信的这一位一个人或一件事的身上。我再重复一次，什么是相信？就是把你里面已经有的劝信说服信放在某一个人或一件事物上。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当然我们所相信的是神，对不对？所以是把我们的这一种劝信说服，我们的信放在这一位身上，这个把我们的信放在某一位的身上，这叫做相信。这个相信呢 它其实跟我们中文讲的相信，它的意义远比我们所说的相信要深要重得多。甚至英文所用的这个字，翻译这个字的呢，也常常用 to believe。 如果你学过英文的话，我们中文的翻译就跟英文来的 to believe， 相信。可是呢，按照学者他指出，因为这是把你的劝信说服，你的信任信赖放在你所信任信赖的对象上，因此呢，这里所说的远超过我们所说的相信，而是像是一种信任信赖啊，把你的信心放置在这个人身上。它的被动语态呢，就是信托啊，你把自己可以信托给对方的这样一种相信，才叫做我们所说的相信。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啊，就是能把你真正所有的心放在这个人身上，让他来为你负这个责任，这叫做相信。明白了吗？哦，所以它不仅仅只是啊，你相不相信喜马拉雅山是世界最高的山啊？啊，我相信。我们的信仰的相信不是那样子的相信，是我们相信有神，鬼魔也相信，对不对？但是是信的战兢。所以说这一个所谓的 saving faith， 一个得救恩的相信，乃是把这样的信，一种劝信说服放置在神的身上，一种全心对他的依赖，对他的一种信任信赖，这叫做相信。明白咯，我已经解释很多次了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是答案是肯定的话，那请你大声的回答我啊，至少我们也在神的面前啊。你相信神吗？
相信。
但是是我们指的刚才那一种说的相信哦。
是。
你相信神吗？
相信。
很好，如果我们真有这个信，面对这位神，我们是可以去相信他。
是。
好，那我还要问第二个问题，神能相信你吗？也就是说，你能让这一位神相信吗？
能。
你应该让这一位神相信吗？
应该。
可是我们每一次谈到信心的时候，我们始终只谈到了我们对神的信，却很少忽略，既然有这样的信在你的里头，相信这一位信实的神，那你有这样的信，不仅仅是你能相信他，你是不是也应该是一个能够被他所信任的人呢？那当你奉他的名去告诉人你一定得医治的时候，你说的话是一个值得信任信赖，是出于这一位信实的神给你的感动吗？到底我们里面为什么时候有这么多的基督徒能在亚拿姐妹这种例子那么信誓旦旦的把自己感动中得到的那医治的应许传达给亚拿姐妹，以至于开始来是安慰，到了结果却像一把利刃刺入他们的心，让他们的心淌血不止。我们的信该是那样的信。保罗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无悔，也不用诡诈。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悦。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这里的信托就是相信动词的被动语态，保罗他被神相信，以至于把福音托付给他的身上。我们应不应该有这样子的信托呢？但多少的时候，当我们基督徒谈信心的时候，我们只谈信心的前一半。哦，主啊，我可以相信你们，我可以相信你，哦，主，我全心相信你。但是 反过来，如果你真有这样的信心，你岂能在神的面前随便开口说话，说一些不是真正你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有把握的去安慰别人吗？你们知不知道信心 pistis 这个字，和合本有21次把它翻成真道啊，知不知道？所以信心信这个字在和合本中有21次被翻译成为真道。什么是真道？真道当然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不是？比如说加拉太书来讲，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显出来以先，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下，只劝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这里因信得救的理和真道在原文当中都是信 pistis 这一个字。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信这个字，信是一种劝信说服。这就好像有一个东西，它劝信说服我，以至于我因为被劝信说服产生一种主观的坚信。而希腊文的 pistis 呢，信这个字呢，它就可以表达，因为它就是劝信说服的意思，所以它可以表达这一个劝信说服我的这一件事，也就是我们的信仰，它可以用这个信表达。然后呢，在我里面产生一种主观的坚信，这个坚信也是用这个字表达，所以它包含了客观的那一个劝信说服的实体，也包含了我们被劝信说服之后主观的那个坚信，都是这同一个字在表达。所以这个字 pistis 它有包含了客观的真实详实，也就是和合本为什么把它翻成真道或信仰啊，英文的 faith 可以，比如说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啊，那这是我们的 faith， 我们的信仰 Christian faith 也是用同一个字，它就是根据这希腊文啊而来，所以它能表达一个客观的真道信仰，也能表达主观的坚信，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信心。在这个基础上，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问大家，基督徒的信心和基督教的信仰有什么关联，还记不记得？那我们知道信心和信仰在原来都是同一个原文字表达的，换句话说，主观的信心和我们所相信的信仰体系能够真正分开来吗？换句话说，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信仰不应该是两个分开来的实体。换句话说，请注意，我们在外面行动中所发表的信，它会反映我们里面信的实际光景，同意吗？外面行动中所发表的信心反映出我们里面这个信，也就是信仰的实际光景。在外面行动中所发表不真实的信心，其实它正反映出我们里面信仰在某方面的不真实，也就是一个被扭曲了的真道。当我们能信誓旦旦对一个将死的人说神会医治你，而后面很快的结果表示他没有医治，请问你的信誓旦旦的这个信心是出于一个正确的信仰吗？你们回答是吗？换句话说，这个信仰里面至少在某一些方面已经被扭曲了，是不是？但你知道，我们整个基督信仰最重要的就是诚信真实。诚信真实，这也是我们主耶稣的名字呀，对不对？那匹骑白马的，它被称为什么？诚信真实。诚信那个字就是这个字。哦，对不起，诚信那个字是 pistos。那但是讲到 pistos 之前呢，我要有另外一个字来让大家注意一件事情。记不记得今天早上我跟大家谈到 logos 啊 ，logos 道， 道它有一个特性，用一个字加上 ecos 的字尾来说明道一个最主要的特性，就是 ecos， log ecos logical， 就说明道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非常合逻辑的，是不是？记不记得这个是？那信心呢，它也有一个字加上了 ecos， 就是叫做 pistikos。 那这个字呢，它就说明信心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而这个字在新约当中只用过两次，但这两次都使用在玛利亚用来膏耶稣的拿达香膏。圣经说是什么样的拿达香膏？真拿达香膏。换句话说，信心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真。
离开了真实，就没有所谓的信心。不论你再凭着信心相信它是真的，这个信心还是不真啊。信心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必须要真实。所以信心这个 pistis 加上 ecos，pistis， 如果你愿意把这个字写一写啊，它来表达信这个字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真。我们再从信 pistis 的一个同源的形容词，这个 pistos， 这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名字的诚信真实的那个诚信，这一个字诚信的，它也是，你看到它也是从宣信说服这个字而来的，它是一种诚且信的。这个 pistos 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诚且信的这个字，它事实上呢，在圣经当中呢，如果被翻译成来形容一个人的时候呢，如果比如说仆人，就常常翻成什么忠心的啊，忠心的管家，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就是这个字。可是这个字如果是被用来使用在形容神的时候，它被翻成什么啊？它被翻成信实的啊，或者忠信的大祭司，神是信实的，其实都是同一个字，只不过我们用在人的身上，我们常常把它翻成忠心；用在神的身上，我们不能说神是忠心的，我们就神是信实的。其实这是一体的两面。比如说我在我的医院工作，我是一个我这部门的领导主管，我上面有我的领导，有下面有被我领导的。那我呢，如果有这样子的一种特质的话呢，我上面的领导交代我的事情，我的工作，我能够很尽职的按照我们的信仰去把它做完。对主管来说呢，我是一个很忠心的部署，是不是？那我也同样用这种很诚实的心对待我的部署啊，然后跟他们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做事情，那我的部署就会觉得我的领导是很可信的，是信实的，是不是啊？换句话说，这是一体的两面啊，人不可能又是忠心的，但反过来对另外一方面就不是信实的，又是大有信心，另外一方面却又不信实，不可能的，对不对啊？一定是这是一体的两面啊。所以呢，被用这个形容词 pistos 所形容的，不认识神不认识人，他按照这个字呢，他都有两种的特质，一种是主动的特质，一种是被动的特质。这是按照字典所说的，主动的特质就是说，如果你真有这种信的时候，你会去愿意去相信，去信任他人，你不会随便去怀疑一个人。我们人性非常很容易去怀疑别人，但是你有这种信，你会愿意先去相信他人。如果将来有让人不可信的地方呢，那时候再产生怀疑，但你不会先不知道就随便去怀疑别人。所以这是信的一个特质，你会愿意先去相信人。从被动的特质呢，也就是他能够被人来信任信赖，一个愿意去主动相信的，一个又是能够被他人信任信赖，这两个特质合起来，就个人的人质的特质而言呢，这就是一种什么 信实，对不对？啊，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啊，一个能够去愿意相信别人，一个人也是可以被他人信任信赖，就这个人的人格的特质而言，这就是什么？信实。而这种信实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呢，这是一种互信，对不对？而这个人格的特质信实呢，其实也正是希腊文 pistis 这个字所表达的一个含义，第三个含义，圣灵所结的果子，信实、温柔、节制，这个信实就是 pistis。所以信可以说它表达了一种人与神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一种劝信说服的关系，而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信的创始者，也是承重者，因为只有透过他，我们才认识到神的爱，而这种关系也应当反映在信徒之间。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对信心有一点点的领受啊，那这个信呢，其实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劝信说服。按照使徒行传十七章，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万民提供展示了信啊。而照希伯来书，这个耶稣基督也是我们信的创始，也是承重者啊。那就信的真特点呢，是在于真实。所以从基督徒的角度，至少有两方面的讲究。主观方面，我们因被劝信说服而有一个坚信；从客观方面，这使得我们被劝信说服的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这一个详实的真道。对一个出于信而且要归于信啊，一人必因信得生的这样子的一位基督徒呢，至少有三个要素要在信心中反映出来。首先，主动的角度而言，信徒对基督有完全的信靠托付，必据此在地上活出一个从属信的生活。其次，被动的角度而言，因为有信，所以信徒就成为一个可以被信靠托付的特质，以至于被神托付成为忠信的管家。最后，在两者的基础上，借着信，信徒是整个基督信仰，也就是真道的忠心见证人。我们再稍微探源一下，这个信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我们已经讨论过信的本质，但这个信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论到信心的讨论，最重要的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神，因此就被算为他的义。但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一位怎样的神呢？他信的乃是一位称罪人为义的神，他所信的是那一位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亚伯拉罕每走到一个地方，首先他第一件事就足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不是？所以亚伯拉罕他认识这位神。你看他怎么那时候为索多玛、俄摩拉在求告，如果有50个义人，难道你不饶恕他们吗？亚伯拉罕，如果你是亚伯拉罕，如果是神带你要去看他要毁灭的索多玛、俄摩拉，你敢像神那样讨价还价吗？但亚伯拉罕他知道这一位神，所以他在对这一位神的认识中，他敢跟神讨价还价，是不是？如果这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要把他们就连同其余的人一同毁灭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我们再看保罗他是这样子的，对这一位基督满了那种信。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什么？信神的儿子而活。但这一位儿子是一个怎样的儿子呢？我们一起来念，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看见没有，保罗所信的基督是一位蛮有爱，是一位能够为他舍己的基督。所以保罗的信不是凭空生出来的，他在圣灵感动，在他生命的经历里，他认识到这一位儿子，以至于对这一位爱他为他舍己的基督，他能够把整个的信任性来放在这一位基督的身上。换句话说，我们要晓得信的特点在于真实，而真实的信呢，它是根源于神的爱。正是因为根源于神的爱，所以真实的信也必定在人的里面生出真实的爱。这是我们在谈到信心一定要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提摩太前书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但这爱从哪里来的？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什么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保罗说，我们靠着圣灵借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什么有功效？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信心特点在于真实，它是根源于神的爱，它也必定从人的里面生出爱来。所以我们在信把这个字义上，我们来做一点点的结论。神按着他预先应承许诺的福音，使他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信的基础。而这个信是一个劝信说服动作的实际，指明客观实体的真实，经劝信说服的过程而带来给被劝信说服者在理性上、情感上与意志上主观的坚信。就信徒而言，这个信反映了神与人在生命性情里的互动，以及在彼此互动中因认识而有的互信，并同时反映了在互信中彰显的一种具生命属性的关系。就本质而言，这信是根源于神本性的爱，以及在爱中所彰显的特质，就是信实。就神而言，他的信实是绝对的，但就信徒而言，则随着对神的认识与生命的成长，信实也就越来越成为我们生命性情的特质。所以一个具有真实的信的基督徒，他也必定具有从神承袭而来那种生命的性情与特质，使得他不仅能信任信赖这位值得信任信赖的神，也能为神所信任信赖而为一个值得被信任信赖的人。所以真实的信，真实的信不能规避理性，并且真实的信也不能逃避责任。真实的信贵在诚信真实，真实的信必有爱的内涵与实际。真实的信，如果这真实的信在一个人的里面，这真实的信在你的里面，它不仅使你能信任信赖这位神，而且这真实的信也能使你被这位神所信任信赖，同时也被你周围的人所信任信赖。这是真实的信心，也是真实的信仰。讲到这里，就让我想到 Robson 他曾经说到，他说世人所读的最多的一本圣经啊，这本圣经的名字叫做基督徒。世人读的最多的一本圣经，这本圣经的名字叫做基督徒。我记得一位美国老弟兄他曾经这么讲，就是他们在西人教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有一个人他向另外一个不信主的人传福音啊，你要相信耶稣啊！讲了好多了，啊，讲了好多。那个人说，他说你不要讲了。他说你的行为啊，发出太大的噪音，以至于我听不见你在说什么。这是外国人的幽默哈，你懂这意思吗？啊，这个人在传福音啊，你要相信耶稣啊，耶稣真好啊，怎么样？啊，他说你先不要讲。他说你的行为啊， 发射出了太多的噪音啊，以至于我听不出你在讲什么。这又让我想到寇世远，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寇世远啊？啊，他是一个很会讲道的一个老传道人，不过已经过世了哈。他是基督之家的创办人，现在你们恩典三六五寇少恩就是他的儿子，啊，寇世远。有一次他讲到呢，他是这么说：他说我们基督徒啊，每次传福音给人呢，我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买一本圣经送给他。让他自己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大有能力，一定能够感动他的，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常常送一本圣经给不信主的人，希望他们读了就能相信，是不是？哎，就寇世远牧师他说呢，可是呢，我们把圣经送给人，希望他们读了圣经呢就能相信神，可是他们读不读圣经呢？他们才不读圣经呢，他们不读圣经读什么？他们读你。这是真实的，是吧？不过呢，寇世远的话没有到这里截止，他又说了，他说很多时候连我们基督徒也不读圣经，我们基督徒不读圣经读什么？读传道人。不过他又说了，很多时候连传道人也不读圣经，他们不读圣经读什么？啊，读神学。不，他当然后面那一句是有一点反讽啊。不过其实是的，很多的时候真的人家不读圣经读的是基督徒，不过我们基督徒多少的时候又不是跟那些人一样，我们圣经也不读，专读传道人啊。是的，什么是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仰，如果真实的信在你里头，不仅是你能信任信赖这位神，也能够因着这真实的信心使你能够被这一位神所信。圣经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要省察自己的信。不过呢，原来的意思在这里呢，啊，他的意思呢，对我直接的来说，就是你们总要省察，省察的对象其实不是信心，是省察自己啊，你们要省察自己。但是在什么里面省察自己？在这一个信当中省察自己。而这个省察这个字呢，就是测验的意思，所以你要测验你自己，在信的里头测验自己，也要自己试验。后面这个试验呢，在原来的意思不仅仅是试验，不但是去试验，而且去要试验去测验，来证实你自己是真实的啊。所以这个字呢，常常在当时的希腊文世界呢，是用在有人卖一块黄金给你，你不会就直接就买来，你总要测验一下，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对不对？测验并且证实为真实，就是这里试验这一个字。所以我们主餐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也会背这一节经文，对不对？人先要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很多的时候我们讲人先要自己省察，请问省察什么？审查我们是不是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然后悔改，然后再领主餐，是不是？可是呢，那个审查那个字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查验证实这个字。而且呢，在那里不是严格的说，不是人自己审查，而是也就是说不是人要查验证实自己有没有犯罪。原来的意思，主也那个是保罗引用主保罗所说的话，人要查验证实自己是查验证实的对象，然后吃这饼喝这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来领主餐的时候，当我们同领一个饼同领一个杯的时候，表示我们都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嘛，是不是？都共有基督的这个生命在里头。 但是你要吃主餐之前，你要先自己来查验证实你自己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自己是不是真的，你真正是基督上身上的肢体，真正在这一个生命中有份，这时候你去吃这饼喝这杯，这叫做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所以这个查验证实的对象是自己。不过呢，到这里当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一个信心之后，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当我们认识了这信心，有关信心方面的教导，这不是要我们去看别人，去检查别人的信心。在新约和旧约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旧约是刻在律法是刻在什么上？石板上。刻在石板上，就当时呢就被这些犹太人呢拿着石板上的律法常常就去拿来衡量别人啊，对不对？去衡量，哎，他有没有遵循，他有没有遵循律法啊，都遵，这个人所有律法外面的东西都遵循了，嗯，这个是个义人，这叫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啊。看看量量自己，自己也挺不错的啊。可是新约，新约神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新约呢是这样子，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什么上？心上。这个律法就不再是写在外面的石板上，乃是写在里面的心板上。既然写在里面的心板上，请问这律法是给谁看的？
自己。
是量谁的呢？是量自己。所以在这里恳请大家，真是我们在这里所学的这个信心的功课，不是让我们去量别人啊，是量我们自己。我们刚才讲到很多灵恩方面的这种现象，其实这种现象不光是在灵恩的教会，在传统教会也是，像亚拿的例子也是非常多的。不过呢，因为我们谈到灵恩，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灵恩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所谈到很多灵恩的一些怪异现象，因为灵恩是一个很广的一个活动，没有一个特别限定的范围，有很极端的接近乎于异端，但是也有很多很温和的，我们不能一竿子把一条船全部打翻。所以至少就我而言，每一次所论到对灵恩方面，包括他们说预言等等那些事，我们只是针对灵恩的教导，不是针对灵恩的弟兄姐妹，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这一件事情。这些弟兄姐妹仍然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更需要用爱心去彼此的相待，用真实的信来彼此的相待，彼此的扶持啊。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那在主里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啊。那换句话说，我们任何所学习到的教导，在按照新约的特性，首先是要来审查我们自己，不是去审查别人啊。所以这一点千万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新约的特质啊。那所以我刚才这里面谈到人应当自己审查啊，其实在原来的意思是查验证实通自己啊，这个是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论到基督的信仰，论到我们基督的信心啊，这种真实，其实主耶稣给我们一句很平白之平白的话，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不知道就不知道，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哦，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那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是说成不是，不是说成是，都怪那恶者，都怪那恶者，是不是？不是说出于恶者都怪那恶者吧？ 今天在我们所谓的信仰群体当中，我们常常有一种说法，哎呀，这个人骄傲，因为他里面有骄傲的灵。哦，这个人贪心，他里面有贪心的灵。哦，这个人愤怒，他有这个怒气的灵，哈，这种苦毒的灵，好像是说我们把这个灵赶出去了，我就很完全了。都是那恶者。我顺带一提，那原文当中的意思，这那恶者呢，他因为希腊文有性数的这种分别，阳性的表示是一个有位格的人称的，中性的是表达是一个特质，啊，所以这个词在这里可以是阳性的，也可以是中性的。所以如果是中性的话呢，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恐怕就不是那恶者了，而是出于什么？那恶啊，自己里面的恶啊。或者呢，我们就说是那恶者吧，这是在登山宝训当中所提到的，对不对？那恶者，那恶者到底是谁呢？哎，其实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也还谈到另外一个恶者，你知道是谁？主耶稣说啊，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个不好，原文就是恶的。你们虽然是恶的，所以那恶者可能不是指那恶者，而是指这恶者的。明白这意思？当然呢，我还要再提醒一下，在希腊文恶的这个字呢，没有这种不是那么的好像邪恶的这个概念啊，哦，希腊文原来这个恶的这，否则耶稣不会说他的门徒是邪恶的啊，哦，他恶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是指的因过很突然的劳苦无益，突然在那里劳苦，结果却产生不出什么的果效来，那一种很突然的被称作是恶的啊，哦。其实我们人很多的时候真的是汗流满面还不得糊口，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里面很多的时候真的，尤其那我们作为主的儿女，真的真是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是回到主的面前，重新审视我们的信仰，求主光照中检验我们里面这个信。不要忘记以赛亚书所说的，人应当，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就不得见神光。
那我们低下头来主的面前，好好的想一想，在此以前我所认识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在我以前我有没有真是按着那样一种不完全的信，以至于我们也不小心误导了别人，也对许多人说出一些突然安慰却又成为伤害的话语。到底我们所信的信仰是一个什么实际的光景？其实我们是自己在神的面前，让主来光照我们，我们需要求主不断的恩典怜悯，让我们归回真实的信心。我们请大家自己开口为自己祷告，请。